丹尼尔之书第119号，历史路标的预言意义，通过圣经中的象征理解末世。
144000人被描绘为那些被立约的使者所洁净的人，而那大群人则由殉道的白衣所代表。末后的两个神圣时期中的第一个，指明那位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的工作，第二个时期则代表以利亚的工作。第一个时期代表老底嘉式复临运动中活人的查案审判，第二个时期代表对现代罗马的执行审判。
末后日子里要逃离城市的记号被老底嘉式的复临派误解了。
怀特姐妹告诉我们，公元66年至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为上帝子民在末后日子的警告记号提供了一个例证。
那时日子已不远，届时我们将像早期的门徒一样被迫到荒凉而孤寂之地寻找避难所，正如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成了犹太地区基督徒逃离的信号。同样，当我们的国家通过并实施强制遵守教皇的安息日的法令，开始行使这种权柄时，这将成为对我们的警告。那时就该离开大城市，并为离开较小的城镇做准备，迁往群山之中僻静之处的隐居家园。正言第五卷第464页。
作为逃离信号的耶路撒冷围城是塞斯提乌斯发动的首次围攻，因此塞斯提乌斯所构成的威胁一度被解除，因为他一设下围城便神秘地撤军，而历史学家至今未能确定他这样做的缘由。
在凯斯提乌斯统领下的罗马军队包围了这座城市之后，当一切看来有利于立即发动攻击时，他们却出乎意料地放弃了围攻。大争议31。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亨利 ·W. 布莱尔在美国国会提出了一系列法案，拟将星期日指定为全国休息日。这些法案通常被称为布莱尔星期日法案。布莱尔参议员强烈主张将星期日作为休息与宗教礼拜之日。他认为统一的休息日将对美国社会产生积极的道德和社会影响。尽管他的努力获得了一定支持，尤其是来自宗教团体的支持，但也遭到反对，其中包括对政教分离的担忧。
这是那只在最终通过星期日法令时注定要像龙一样说话的地上之兽的历史上首次试图通过星期日立法的事件。正是一系列布莱尔法案促使1888年总会会议的使者之一 A.T. 琼斯走进国会大厦，雄辩地予以反对。经过几次尝试之后，布莱尔参议员推进国家休息日的势头便消退了。与那段历史以及国家休息日、星期日的含义直接相关的，还有怀艾伦劝勉的历史记载，可供回顾。
在对他关于星期日法令的警告所做的回顾中，所发现的内容是严肃的，并且在老底嘉式的复临运动中被广泛误解。关于需要离开城市的问题，他在刚才引用的那段话中写道，那时就该离开大城市，为离开较小的城市做准备，迁往群山之中僻静之处的隐居家园。他一再教导神的子民需要住在乡间，但在1888年之前，他有关乡村生活的劝勉是把离开城市的指示置于这样的语境，在不远的将来，神的子民将需要离开城市。1888年之后，在他关于乡村生活的书面指示中，他从未偏离这样一条劝勉，我们本该已经离开城市。
历史上出现过的布莱尔全国休息日法案是离开城市的记号。尽管布莱尔法案失去了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动力，退入历史的幽暗之中，但逃离的记号已经给出。它是在第一次围城这一历史路标上给出的，而这次围城是由塞斯提乌斯发动的。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由提图斯的围城所代表。当那次围城临到时，若仍有老底嘉的复临信徒留在城中，他们将与恶人一同灭亡。
末后的日子里有两个预言的时期，他们被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分开。第一个时期是在老底嘉的复临运动中对活人的查案审判，第二个时期是对罗马淫妇的执行审判。这两个时期被反复的阐明，因为正是在这两个时期，石童女的比喻像在米勒派历史中那样丝毫不差的应验。比喻中的迟延时期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的迟延时期， 因此，我们所考察的这两个时期也由哈巴谷书第二章加以说明。石童女的比喻和哈巴谷书第二章在米勒派历史中都丝毫不差地应验了。而当他们应验的时候，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八节也同样应验了。
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的最后八节指出一个时候，那时各样意象的应验将要实现，那时上帝将不再迟延他所赐的意象。那两段在历史上屡次重复，并指认在老底家复临运动中对活人的查案审判，以及对推罗的妓女所施行的执行审判的历史时期，就是那先知性的阶段。在其中，圣经里的每一个意象都达到完美而最终的应验。在那段时期，十四万四千人被确立，他们代表那一类不至于死，要存活直到基督再来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里，基督指出了一个记号，表明那一代已经来到。
在基督就那行毁坏可憎的所阐述由逃离的记号所代表的两段历史中，标出了两个时期，每个时期的起点与终点都有记号，在时期的开端有一个记号，在末了则有若干记号。基督所指出用以代表那将一直活到他驾云降临至末后一代的记号，正是证明我们如今处在地球历史最后一代的证据。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中，耶稣指出了这样一段历史，从公元六十六年至七十年，对字面意义上的耶路撒冷的践踏与毁灭的三年半时期，直到那始于五三八年终于一七九八年的对属灵耶路撒冷的践踏三年半时期的结束。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就知道它荒凉的时候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中的应当出来，在乡间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所写的一切都得以应验。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这地将有大艰难，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刃之下，又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时候满了。路加福音二十一二十到二十四，
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的时期用的是复数，因为它既指地上耶路撒冷被践踏于公元七十年结束，也指属灵的耶路撒冷被践踏于公元一七九八年结束。外邦人象征异教与教皇制度，这两股权势正是但以理书第八章中那句要到几时所关涉的意象的主题。
随后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于长线的燔祭和使地荒凉的罪过，以致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在脚下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但以理书八十三。
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中的外邦人的日期是指神向北国施行报应的两千五百二十年，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七二三年至于一七九八年，公元五三八年标志着那大罪人站在圣地自称为神，而从而把这一时期分成两个各一千二百六十年的相等时期。第二个一千二百六十年的时期就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所标示为结束的那段历史，即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在耶稣为门徒所指认的那段历史叙述中，第二十四节把给门徒的见证带到了一七九八年的末时，从那里起耶稣开始指出与米勒派运动相关的预兆。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万国要陷入困苦和迷惘，海与波浪咆哮，人因惧怕并因等待那些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心胆俱裂，因为天上的全能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降临。这些事一开始发生时，你们就当抬头仰望，挺身而立，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二十一二十二八，
耶稣说将有异兆，并指出这些就是日月星辰显出异兆，列国困苦，天使震动，然后人子驾云降临。所有这些异兆都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应验了。
预言不仅预示基督降临的方式和目的，也给出一些记号，使人可以知道他临近的时候。耶稣说日头、月亮和星辰要显出异兆，路加福音二十一二五。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 月亮也不发光，天上的星辰要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马可福音13:24-26。启示着如此描述在第二次降临之前的第一个记号，发生了大地震，太阳变黑像毛布，月亮变得像雪，启示录62。这些征兆在19世纪开端之前已为人所目睹，为应验这一预言，1755年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最可怕的地震。25年之后，预言中提到的下一个记号出现了，日月昏暗。更令人注目的是，其应验的时间早已被明确指出。在救主于橄榄山上与门徒的谈话中，他在描述教会所要经历的长期试炼及教皇迫害的1260年，并曾应许那灾难必被缩短。之后如此提到在他再来之前将要发生的若干事件，并且确定了其中第一个将被见证之事的时间。在那些日子里，那灾难过后，太阳要变暗，月亮也不发光，马可福音13:24。1260天，或说年，于1798年结束。再往前1/4世纪，迫害几乎完全停止。照着基督的话，在这场迫害之后，太阳将要变暗。1780年5月19日，这一预言应验了。基督曾吩咐他的子民要警醒，留意他复临的征兆。当他们看见降临之王的记号时，就当欢喜。这些事一有了头，他说，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他指着春天发芽的树木，对跟随他的人说，树木如今一发芽，你们看见了，自己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神的国近了。路加福音21:28-30-31，善恶之争304-306-308。
三种罗马的三重应用指出，在异教罗马，继而教皇罗马对耶路撒冷的践踏之中，现代罗马对圣所与军旅的践踏被表征为一个时期，或者是1260天对应异教罗马，或者是1260个预言性的年头对应教皇罗马，用以标识现代罗马迫害上帝忠信子民时期的象征性1260天42个月。在每一个时期的开端都会伴随一个独一的记号，以指明该时期忠信者逃离的时机。三个时期中的每一个都是以若干记号的显现作为结束，而不是像时期开始时那样只有一个记号。
就在午夜，上帝为拯救他的子民而显明他的大能，日头出现，照耀着他的威力，神迹奇事接踵而至。恶人带着恐惧与惊骇观看这一幕，义人则以庄严的喜乐目睹他们得救的凭据。自然界的一切似乎都偏离了其轨道，溪流止住不流，幽暗沉重的云层升起，彼此碰撞。在愤怒的天穹之中，有一处明净的空域，荣光难以言喻。从那里传来上帝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说，成了。启示录16:17，大征战636。
针对罗马的淫妇之执行审判的时期，是从高举那面表明上帝仍在巴比伦中的另一群羊应当逃离的旌旗开始的。那一时期以神迹奇事结束，那一时期始于启示录18章的第二个声音，并终于上帝的声音。当然，启示录18章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声音都是基督的声音。第一个声音标明对活着的老底家的复临教会之调查审判的开始，第二个声音标明那一时期的结束，同时也标记着针对罗马的淫妇之执行审判的开端。整个历史是由基督坚定盟约的那一周所界定，并且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被预表为中间的路标，正如十字架所预表的那样。两段历史都带有阿尔法和厄梅加的印记，因为在每一段历史中，起始与结束都是由神的声音所代表，它们也代表真理，因为中间的路标是周日法令这场叛逆，而希伯来语中真理一词是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第13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构成的。启示录18章中的第一个声音是基督的声音，最后一个声音是神的声音，而中间的那个声音同样是神的声音。也正是在那里，第13个字母的叛逆借着那从地上上来的兽说话如同龙而得以表现，正如启示录第13章所表明的那样。
那将在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之时出现的旌旗，代表着上帝忠心子民当逃离的记号，也表明以旌旗被举起为终点的预言时期，其起始也必须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正是耶稣所指出的证明地球上最后一代已经来临的凭据。在路加福音第21章，门徒问基督，当他指出圣殿将要被毁时，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问他说，老师，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将要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路加福音21:7。
然后耶稣开始指出导致公元70年圣殿和城邑被毁的历史，并继续到第24节。在那里他指出外邦人的时候何时会满了，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万国中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21:24。
认为这节经文所指的是字面上的耶路撒冷，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天主教一种被称为未来论的神学愚昧之上。他把象征性的内容按字面来理解，并把预言的应验完全放在世界的末了。对这节经文正确应用的攻击，在对新约的研读过程中一直是撒旦的重要攻击之一。到了基督时代，字面上的耶路撒冷不再是预言中的耶路撒冷的象征，当时字面的预言转为属灵的应用。这一启示是使徒保罗所确立的一项重要教导。耶路撒冷被践踏所指的是从538年至1798年教皇黑暗时期的1260年。
但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要去量，因为他已交给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启示录11:2。
预言中的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就不再是被拣选之城的象征。
有多少人觉得踏上古老的耶路撒冷之土是件好事，并认为借着探访救主生平与受死之地，他们的信心会大为增强。然而在被从天而来的炼净之火洁净之前，古老的耶路撒冷永远不会成为圣地。 Review and Herald 1896年6月9日。
当耶稣在第24节把门徒带到1798年的末时之后，他随后介绍了米勒派时期及第一位天使的宣告进入历史的时候，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万国要陷入困苦和迷惘，海与波浪咆哮，人因惧怕并因等待那些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心胆俱裂，因为天上的全能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降临。这些事一开始发生时，你们就当抬头仰望，挺身而立，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21:22-8。
引入米勒派历史的那些预兆都照着上帝话语永不落空的大能应验了。
太阳、月亮和星辰的征兆已经应验了。评论与先驱1906年11月22日。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路加福音第21章。
1848年12月16日，主给我看见诸天权势震动的异象。我看见主在马太、马可和路加所记那些记号中说天时，意思就是天，说地时，意思就是地。诸天的权势就是日、月和众星，他们在天上掌权，地上的权势就是那些在地上掌权的。神发声时，诸天的权势要被震动，那时日、月、众星要离开他们的本位，他们不会消逝，只是被神的声音所震动。
又黑又重的乌云升起，彼此冲撞，天空分开并向后卷回，于是我们便能透过猎户座中的那处空隙仰望，上帝的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圣城将从那处空隙降下。我看见地上的权势现在正被震动，事件按次序而来，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刀剑、饥荒与瘟疫，首先要震动地上的权势，然后上帝的声音要震动日、月与众星，也要震动这地。我看见欧洲权势的震动并不像有些人所教导的那样是天上权势的震动，而是愤怒列国的震动。早期著作41。